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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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这个我们隔一阵子的啊。我们上次谈到35页。啊，这是卷第二了啊，卷第二的地相品第三啊，那个我们的讲义是在第35页。那我们讲到这个35页的倒数第四行啊，这个菩萨有几种无畏啊。那这种几种无畏，我们的时间久了忘了哈，我们就看31页，就是说菩萨无何等部位啊，啊，无有不活位、死位、恶道位、大众为德位、恶名毁智位，啊，细臂啊、智库位啊，啊，这个考略行入位啊，啊，那无我、无我所故，何有是诸位啊？那我们现在逐步逐一再谈。那在我们谈之前呢、啊，我们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谈的是菩萨法啊。那我们除了在听闻这个经典的这个文字之外啊，我们想要大家能了解一下闻这个法的意义在哪里。闻这个法的意义，像比如说我们一直也了解，就是所谓众生性其实也不可得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无明嘛。无明相应的这个颠倒的身心就是叫众生性。像这样的一个烦恼颠倒六道轮回的，现在要把它转为菩萨，你说谈何容易啊。从你自己本身的这种烦恼相互串习所构成的这个生命本质啊，现在我要慢慢去净化它啊。我现在看修行呢，是越看越现实，越看越现实。我觉得绝对不是我们轻易两三下用做梦式的修行啊想解脱，我觉得那不大实在。所以最近在一个佛学院上课，我也是这样谈的，不要说对大家，连我对我自己啊，我都不认为啊修行会解脱。为什么？以我们这样的修法啊，我们还是大部分在纵容我们的习性。什么习性？你看什么习性呢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以五蕴处生爱着，这就是习性了。三界又不是随造的，三界就是你的无明、行识、爱取有、生老死，都是你哦。在面对这样的，所以最近讲缘起法，其实也给我很多的讲，自己听得很欢喜，我自己讲，我自己也一次一次在讲，一次一次给自己的一种很深刻的体会啊。这一棵无明树，这一棵烦恼树，我们还依然用爱去将养它，爱着，然后呢，等着它长出苦果出来。那这一盏灯，无明灯，我们一直给它添油，所以它也会长明，一直这样子。我们并没有很真的这样去转化它。你想说像我们这样，正如我之前常讲，以我们对世间的这个处处都那么爱着的那种深刻的这种爱着之心啊，说你会出三界， 我们讲衡量那个功德，就是我们用一个最现实，叫你下的力道跟你染着的力道能不能成平衡呢？那如果平衡都还有的拼，那没有平衡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每次都要出三界，我像他那个魔都笑得掉牙齿。他说这些人又在说梦话，不要理他们。那我讲说，底下娑婆有很多人发愿要出三界修菩萨道。那些魔子魔孙就很紧张，报告魔王，又有人发菩提心了。魔王说你不要理他们，那个才是假，那个、假的不要管他们。那要不要我们去干扰他？不用不用，他们自己就干扰自己的，我们忙得很了，我们就管他干什么。他连 管我们都不想管，他说那些小咖的不是大咖，大咖要注意，小咖的没关系，他们还在我们家院子里面的，你放心，你要他出去他还不想呢。我看到修行的现实，所以如果靠我们这样一点一点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修行啊，那怎么对治？好吧，那我们精进一点。那我如果以我看生死的这份狂流啊，我们现在的精进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去练习游泳，对不对？游得非常勇猛，想说我现在可以抗拒生死流啊。我们把那个录影带拿出来，就是那个大台风那个土石流啊，连那个推土机都可以冲走那种啊。你就说那你跳下去游看看，大概不要，那个整个大洪水滚下来啊，那个石头这么大颗都可以滚动的那一种的，你那时候在想说，想当初我在游泳池多勇猛，你跳看看啊，你下去有一砸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重大的烦恼在那里翻滚，比你这种勇这种功夫下去不死才怪，力道太弱了。所以现在不但是要出三界，他还要行菩萨道。那这个无明的身心是怎么样？因为从以种种烦恼去滋润养成的，那也我们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，就是什么？用耐心跟他禁制这个烦恼身，禁制他什么？他的烦恼障跟他的所事障，必须长时间的一直在转化它，不进则退，一直一直的在那磨练，也只好这样。我说到看我们这么一个微薄的力量，其实真的很难去说产生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修行成果。所以假如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，我这第一步觉得认知修行的现实，千万不要在那里自以为是了。再看看我们现在，我常讲，看看我们现在修烦恼等级，你有些像这种烦恼也还能构成你的烦恼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我常讲说，我一定要怎么样来利益众生？你连五块钱都放不下的，你利益众生，那不是很好笑吗？舍身割肉，我要学佛菩萨舍身割肉，那割肉。你要五块钱你都痛得要死，你舍身割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烦恼等级，你就大概知道你讲修行解脱那根本就是妄语狂妄而已，太远了啦，你也太把修轮回看得太轻易了，你也太不知道自己的烦恼的深重，太轻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十住毗婆沙论，它是十地菩萨的功德。那十地菩萨，我们介绍十地菩萨干什么？我们现在还在因地修行，我们要了解十地菩萨干什么，我们自己都还没了解我们自己。但你忘了，十地菩萨不是说就这样突然有了，十地菩萨是从以前面修菩萨行以后所种下的因而得的果。我们经常讲说大圣菩萨道很空洞，你来看看哪里空洞？ 这里面所谈的菩萨行都是很真实，只是你自己把它当儿戏看而已，或者它就是有真实菩萨行。好，那个如何，因为是一个烦恼身，充满的种种烦恼，以种种烦恼合成的这一个颠倒众生相。那我们现在当然就是依于文法，或者龙树菩萨不会谈这个，他不是在介绍实地，他是要鼓励修实地。那这个实地法当然是我们既有烦恼身，那我就慢慢去转化它，我心以苦烦恼相应，那我心以智慧菩提法相应，当然我这个，所以我这个身才会慢慢转化。那现在我常讲到现在那种菩萨道的风格格局啊，我们不容易看到，我们看小不看大，看不到一个广大功德，所以不生起那种修菩萨道的欢喜好药。所以因为连这个功德认知都有限，那种勇猛心也就提不来了。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，那个四十八愿经常有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假的？道理上如果你了解，哪会是假？但问题是功德太大，你反而会怕，结果我们把菩萨的功德跟抽象化了，一抽象化到最后变成怎么样，我那跟我无关啊，那只是一个活菩萨的功德，与我无关。如果我们能了解到道理，就是说四十八愿所成就的功德是在你这段时间努力修学可以得的。你看哦，我们在拜四十八愿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因为你可能认为可能吗？啊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现在景气不好，假如哦，这个台湾绕台湾一圈三步一拜给一亿，那恐怕报名都报满。有人讲说，师父你讲太多了，一百万就满了，因为景气不好，不要讲到一亿，一百万全部就满了。哎，一百万你就可以花多好几个月去绕整个台湾散步一拜，那往生的四十八愿功德，你却不愿意花多少时间去成就它？为什么？简单来讲嘛，信不过。如果你深信它，那更是强的排队啊，但就是不信。那为什么不信？我们可能必须要从教理上找到汇通之处。深信这个功德的升起因缘在哪里？这时候你升起这种好药的心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现在为了赚钱可以日夜不休息的，但我们就不会为了求生净土而日夜不休息。最简单就是那个功德意对你来讲有距离的，菩萨法也是如此的。当我把菩萨法讲得非常高远的时候，那只是听听就可以，并不是作为我要行的法门。所以当你无心学以菩萨法，你这个菩萨法身当然就不会形成了。那你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要发觉，就是说菩萨法呢必须从外面去找，而不是在佛门里面去找。我觉得很怪哦，反而听了很多的人反而不能发这个心，反而那些没听的人怎么在发心？因为我们文法不清净啊，文法不清净，所以变成啊，所以我说菩萨道也要具足很大的根性啊，否则的话就算有菩萨法在你眼前被你听也听成一个儿戏啊，也不能真正在你内心发起勇猛说要信这个菩萨道，不容易发起的。所以我说一路上我们这样的修学啊，哎，在佛门当中啊， 要展现菩萨风格，那种因缘啊也越来越弱啊。所以我们常讲，就是说要把佛法看得真实，把佛法的价值看得真实。我们如何让一个人能真正发起这种菩提心，这才是佛法的价值所在。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有时候啊，这真的为难，为难在什么？什么事都应该做，但我们能力真的有限，时间很有限，那我们的修学弘化的重点放哪里？我们可以被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把我们的时间体力给耗掉，到最后呢，你的功德我的功德都随生死无常，是不是就这样？很可能就是说你可能用了很多的精神，我们讲一个那个不是就是妇人之仁啊，当然这个你不要讲说啊，你因为轻视我们理众，当然我不是，反正有成语就顺着便用嘛啊。所以妇人之仁就是你这份仁这份慈悲，也当然有时候慈悲不是标得很高，但做不到。但那一份菩提心，那种大慈悲的量没有的话，你看不到。就像《金刚经》讲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非菩萨。但你如果不了解这个的，你认为说你行菩萨道，非菩萨哪是菩萨道？你不知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应如何降伏其心，对不对？应如何安住，对不对？金刚经说的，发菩提心的人应该怎么安住啊？这才是大量啊。但如果你没这个大量，你就顺着这个世间的情见，还所谓的弘法利生，那到最后你也磨损掉了，众生也没得到真正的大利益啊，佛法继续往下坡走，不是吗？那挡不住的啦，连你在烦恼是啊，末法末法，你自己就是末法的现象了。你有没有离开末法的那一份作为？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修学啊，就是不断不断反复再反复的提醒。那你进一步退一步，进一步退一步，几年下来能进个一点点，那也算功德无量。为什么？我们在跟我们的烦恼心斗争。我们这一份贤圣的这一份法性，要跟我们很坚固的众生心对抗，他就不断不断在那里拉扯。所以我在想说，我常在想说，那一天一天过，一年一年过，看看自己度了多少众生。我讲的不是度外面，我说度你里面的。哦，我们有那么多的烦恼，你度了几个？或是降伏几个？是你被他打趴了，还是他把你打趴了？是我们从唯识里面有几种啊？大水烦恼、中水烦恼、小水烦恼、六根本烦恼、其他的烦恼，那你请问你对是几个？是你打趴他，还是他打趴你？算来算去都是被打趴的而已啊！那不但没打趴他，还是增长烦恼了，那不是很有趣吗？几年的修学，真的有时候问起来说，到底在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对吧？我的烦恼根本没降伏吗？还是被我养大的？我这么养的奇怪，我在国本还能把烦恼养大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为了要对治这个烦恼，我们必须不断的闻法，即便它的功夫一点点一点点，一丝一丝，但也它在进化你的，成就你的法身。因为法身是以众功德熏习而成的，那我们就只有先从听闻正法，然后升起欢喜，逐步一一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才成为菩萨的修，菩萨的真正菩萨的现行嘛。我这段就是这样，有没什么用啊？啊，所以这一份发心必须要自尊重啊，尊重自己是一个菩萨。啊，尊重自己具有这种成就菩萨道的这一份功德，然 有这种能力，所以依菩萨法深深欢喜，不断的在禁止自己的烦恼，成就自己的法身，它就是实际意义在这里。否则的话，你看啊，我说我们现在这样晃晃晃晃晃，你要在现实公司里面还问说你今天的工作做什么，你要拿业绩的，一个月完了没业绩，老板也不会一直傻傻的给你薪水啊，是不是？那么一年两年，哎，我们要年终奖金，我们扣你的款就好了，还年终奖金，你这一年下来你认为你进步哪些？所以我说我现在在面对大家啊，大家一起啊，应该要用一种很现实啊，应该用一种斤斤计较的心来问自己的修行，或者会耽搁掉。我最近常讲，就光今年送四个了，这四个都是很熟的，都是认识一二十年的，一年四个，那照这样顺，那两三年就换我们的，不是吗？哎，都是很熟的，那这样一下子过，那到底怎么样？其实每一次我想要看的，我都在问，我很想说，假如我有神通，想要了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？因为我后来我也想到，就不管外面人怎么看我，不管是赞叹或怎么样，走的那一条那一刻是我自己在走，谁也帮不了。所以我想要问的探个究竟的时候啊，到底事实是怎么样？就是说你今生不管外面多风光，走到最后那一条路你走的怎么样，安不安稳，功夫做个总测验总结算。那这时候又想想说，表面上我们平常现在还可以装的一副很庄严的样子哦，那么他的烦恼起来你装看看，一点都没有。所以后来在想说，从你自利利他的真实意义在哪里？我这没用啊，你做那个都是虚狂事啊。就是说你到底在这一生当中实实在在的怎么利益人，发起这个真实的菩提心利益人，还有你如何用一个很实在的方法，佛法在对治你的烦恼，也你看到自己的确越来越柔软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检视，检视自己。我觉得这个精神必须要用一种很务实的，甚至我们讲说残酷一点嘛。所谓残酷一点，不是残酷了，只是务实了。我觉得就务实就够了。你必须要看看你自己真的有在功夫在进行。我说实在，有时候我们在佛门修。本来在佛门修应该是更好，但有时候越看越看呢，我看呢不一大一定哦。为什么？佛门反而容易让人家起狂，以为在修，我那倒不如在外面那些很努力赚钱来供养常住的、供养三宝的人更用功。他们讲说啊，我能挣一点供养三宝，师父他们需要，我光这一份用心。你去哪里找？你就在这里，我理所当然接受供养。按人家那个，三去努力赚钱来供养你。你看这两个差，一个是欠钱的，一个是赚钱的。那这么一差就咚就，那怎么没有？一天一天过去，你不是把护法就给折掉了？是，所以我说必须要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很修行。所以日日夜夜有功夫在下。我不管是修福、诵经、礼拜乃是禅修，都是具体在对治烦恼。一个人是那不清楚，赶快找啊，赶快找方法啊，对治的。那今天也有两位从美国来的居士，他们也，我看他们在谈谈自己修行的障碍、修行路应该怎么走，他们都有一份心啊。 有一位他问着说啊，看师父哪时候再过去。另外先生就说再等等不及了，就是等下次，不要现在自己要积极，不能等法师来，应该是自己应该赶快找到自己的法门，参加居士。那么很努力盖了一个小佛堂，希望以后就是开，他说这个是开放的，让所有法师愿意用的人都来。对，他们也很积极闻这个法，闻这个法，到最后就说我应该修那个法，至少很积极的在找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呢，一切现成，但又如何为自己的修行尽点力，那种很实在的东西啊，要下真功夫了。好，那我们前面有从几种位，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啊，倒数第四行三十五页，互作思念啊，我无始以来往来生时堕诸恶道，受无量苦，不为自利，亦不利他。我今发无上大愿，为欲自利，亦为利他。先来堕恶道，无所利益，今为利益众生故啊，设堕恶道，不应有为。这里面用一个很现实的，什么现实？就是说，用闽南话，反正衰啊，衰完灾啊，反正堕恶道，反正也一定去的。那为什么不因为堕恶道而帮助人？你要是说我不帮助人就不堕恶道，那你还有理由。反正你现在不修菩萨道，反正你也长久以来就一直在堕恶道，那你早就不怕了，何必现在要修个菩萨道就怕个要死？对不对？你又不是从来没堕恶道，你是常常来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么怕，早就不应该堕恶道。现在修菩萨道的，你修菩萨道的人，往哪堕恶道？怕堕恶道。他说过去是毫无利益的堕恶道，现在假如为利益众生啊堕恶道，有什么好畏惧？假如说我现在不利益众生就不堕恶道，那还有话说？你不利益众生，你更容易堕恶道。所以衡量较量这功德，就算堕，同样要堕，我要堕恶道，就是我如果同样要死，我在死之前能不能多利益人？所以有些人得重病的说，反正都要死，我不如捐献器官。我反正都要死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跑也跑不掉的时候，不如发挥它的作用。那何况对于菩萨法，你了解，你要知道，这都是一层一层环扣在一块。什么叫菩萨道？它不是跟生死拉开的东西，不是跟生死拉开的什么。当你在菩萨道的时候，这个菩萨道重这种意乐心重法的相应的时候，跟恶道是背离的，因为你了解恶道的缘起嘛。好，就像那年经，情重的往下堕，想重的人往上啊。一个人能以菩萨发心深深的收摄你的身心的人，那更跟恶道不相应的。所以以法的信心知道自己不会堕恶道，因为跟恶道一念不相应。那何况用那个退一步来讲，就算堕恶道，我也长久堕恶道，这种白白堕恶道了，现在我宁愿利益众生，就算堕恶道跟之前也不过一样啊，那我为什么不利益众生？所以他不畏惧堕恶道啊，所以今为利益众生故，设堕恶道，不应有为啊。其实这里面有隐藏的，还有很多的道理。因为这里面，这是菩萨的幽默。其实在这一条路里面，菩萨不会故意去犯恶道因啊。但你看，我们现在如果用点实际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修行的时候，这当然。我必须要讲的就是，有时候行菩萨道不是让你狂妄胡作非为的，就是我不怕堕恶道，不是这样子狂妄啊。但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心太小，就怕这个违犯那个违犯那个违犯这个违犯，就是种种违犯之中，那个种种畏惧当中啊， 怕这个不清净那个不清净，结果一大清净处不能永取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说菩萨 哪里会堕恶道？那故意会去做恶道因？不会。但现实当中，因为我常讲菩萨道难在哪里，那根本不是这种很清楚的善跟恶两个让你选的。世间人如果善人都不会选择恶的，何况菩萨？问题是在这个既利益众生当中，随众生的种种因缘要行于非常手段的时候，难在此处。你会不会造恶？如果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极为清净，比如说就像经典讲了，我把我的家人卖给你们来利益众生，结果让四大圣人讲说不是，那是世间的，他不会贩卖他的奴仆，他不会为了利益一个众生又伤害了一个众生，因为菩萨有能力用世间的，用变化成的。问题是大菩萨可以，而我们的小菩萨显然一定会什么？这时候就要较量大善小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能一切处清净，你的功德力不是一切处能圆满。以你现在的智慧跟福德力，你不得不做抉择的时候，你如果只看小，会因小失大，所以才会产生说色堕地狱，但今为利益众生故，不应有畏。那会不会菩萨在这边会生狂妄啊？那也知道练习了，太过自以为是的啊。那像菩提资粮论里面讲说要有啊遮智法，为什么？知道烦恼起来会障碍圣道，但却不能断烦恼，因为呢要圆满菩提。哎，这个是很两难。菩萨难也难在这里，他看到是一个广大的功德，在这一条大功德路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也知道并不是一切如你算的那么精准，一切都这样精准的走得这么正确，你难免还是有过失的。你从这里面训练的，你从错误当中成长的，你从烦恼当中滋长菩提的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菩萨在这一点上他就发起了这种勇猛心，他说色堕地狱不应有，难道不然他也狂妄？不是，我们只要稍微用细心去思考，在菩萨道这一条路上，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退躲。为什么？不利益众生都不会惹过失，一利益众生惹了很多过失。你又没神通，你不知道他现在想什么，这样做也不对，怕纵容他，这样做也不对，怕伤害他，到底怎么做？到最后有一个方法，不会哦，修到最后知道全部赖给佛菩萨，到佛前拿个普挂，那到最后你怪谁？佛菩萨？那个木雕像说，那跟我有关吗？都是你在做的啊！你说你普出来是这样，那是机遇，我并没有我没有去操作，是你自己弄的，是一机遇显现出来的，你现在全部怪给我，当然这样反正石雕像被怪也不会叫，就是了。那为什么这样难呢？看到很广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东西的作为啊，就是这样，随你所见，然后在抉择轻重缓急的时候啊，你就发觉你的判断跟过去啊，有时候认为懂得越多啊，顾虑越多，那顾虑多了以后就说不敢伸手伸脚，结果到最后就像我们经常我们有时候在报纸讲说，哎，公务人员应该努力负起责任。我相信很多公务人员都想负起责任，问题是从他的累积下来经验，负起责任的出问题的都是他倒霉，那个鼓励他负责任的到最后都跑掉了。所以自从这种累积众多经验之后，负起责任是好听，倒霉的是我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那个美名，我还是尽量不倒霉好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很多地方谨慎到干脆不做， 所以当碰到很多修行障碍的时候，经常会让人退失菩提。唯有他怎么样，有勇猛心。什么勇猛心？就像这里讲的，今为利益众生故，色堕地狱，不因有畏。你说现在要找这种承担气魄的人去哪里找？你承担，我依教奉行就好了，反正国报你去担，对不对？那自己要承担的这种东西，菩萨的作为啊，应该如何啊？这种所以说，菩萨能了解这个因果，他不会有畏啊。故是实行菩萨发如是心，假立我于阿鼻地狱一切劫受苦，然后得出能令一人啊生一善心啊，积极如是无量善心，堪任受化令发三圣。如是教恒河啊，教恒河沙等众生声闻圣，恒河沙等众辟支佛圣，恒河沙等众发大圣。然后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尚不应退莫啊。就是你看哦，假使我发如是心呢，就是我以阿鼻地狱一劫受苦，然后得出这样的一个一劫哦，能令一人生一善心，积其如是无量善心啊，好，然后让他们怎么样？你看啊，一善心要一劫的阿鼻地狱，那要无量善心，就是我等于是甘愿为众生受无量的阿鼻地狱苦之后，让这个众生怎么样能得成就三圣因缘啊，好，然后我才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尚不应推磨。何况我今修集无量无边功德，远离恶道，菩萨如是思维，何得有啊恶道位啊？就是说，那你看他这个龙树菩萨这种讲法，你就可以看出，他用比较了，这么恶，也就是菩萨应当有心理准备，就算这么恶，你都敢。那何况没那么恶，你为什么不敢？是你到无量阿鼻地狱里面受这个苦都愿意发心，何况你根本不会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发无量心，那种无量功德，修集无量功德，这种菩提心跟恶道是不相干的啊。那说就算你也承担起来。所以在衡量一切这种功德的时候，有很多叫不是什么，不是啥。他如果像我们讲说，你放心，你好好发菩提心，不会多恶道。龙树菩萨说，多恶道也修。啊，你要讲说，我发菩提心，我不会多恶道。那万一多恶道呢？他就有万一。现在龙树菩萨连万一都把你挡住，万一也需要万一，就是为累积你一善，你早修啊。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，其实我后来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发觉就是说，当我们把自己保护到很安全才利益众生，和一个不顾自己的苦而利益众生，业不顾自己的苦的人而利益众生的人啊，业不会有苦。为什么？他只跟那个灭道因缘相应了，对不对？你业挂碍自己，是不是这个挂碍的爱取有才是生老死？那个不顾自己生死苦的那种利益众生，是不是更容易断我执法执？所以有时候就是业挂碍的人啊，业难成就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现在啊，哇，你是菩萨根性，我告诉你，根本还不敢说那么勇猛。我告诉你，声闻道就勇猛了，还叫菩萨道，多勇猛！对抗三界轮回，我们现在对抗一界的都受不了，对抗三界，连声闻人的勇猛都我们很难去思维。所以如果能了解，你看所有什么叫三界，你注意看三界烦恼是哪一个等性的， 而你现在做一个初三阶人是永断他的，但是三界的一切可爱之法不沾染，这就是勇猛啊。我们现在欲界的可爱之法如何不沾染，就已经够折腾了。你看那种勇猛就说，你看哎，我送个红包10万块，哎，对，我一个被洗洗啊，那100万就掉牙齿了啊、哦，那都送1000万，哈哈，忘了我是谁，送1亿，大概已经洗逃下去，不知道休迷底多久。你要看，一个追求出三界人，应该是以三界一切法是如如不动，是为什么？就像你玩去银行的那个儿童钞票，死不可爱，要么为利益众生跟他玩，或者的话死会功德主啊。所以他能想到这一点，说他不动摇。你看一个能面对我们讲的威胁利诱都不会被动摇，这不是很幽默？都还不要讲菩萨道，菩萨道是更积极。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论一个修行的根性来讲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点上来看，以初三界的这个标准，我们如果如实了解三界的烦恼性，然后再看看我们初三界的气魄，你就知道说其实以现在要具足作为一个像样的道人啊，那种气魄，那种决心，哎，反过来看我们这种别扭，所以我在越看越说，没看到就咳咳咳咳咳，就这样，实在是不像样，是，所以说我现在必须要一直在提醒修行的现实。你当初不了解修行，但被你碰到那殊是福报，但你如果自继续装呆，只是误了自己，你显然还是必须要很清楚。你不小心进来算你赚到，但你如果虽然赚到了入门票，但如果看表演看到一半睡着，那也没办法啊。一进去看还没演就睡着，等人家落幕的时候，他有拿到入门票，可是节目都没看到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，故事如教唤地狱经呢，中说菩萨达摩言：“我以布施故堕在教唤狱，我所受我施者，皆生于天上。若尔由上因常行以布施，众生在天上，我受教唤苦。”哦，我说这种东西具有佛教特别有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都巴不得赶快离开地狱。你看，菩萨从一开始的认知就是勇猛的，当抉择则抉择，那如果在这个抉择当中依菩萨智慧不能如实清净的做最圆满的抉择，他也必须依我现在能做，但我不能完全清净抉择，但我现在能做的我去下定决心去做，那中间有过失我承担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所以看到这个东西情况啊，我想讲说菩萨法必须要反复思维，才能把那种狭隘的心胸给打开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到最后，这个不敢，那个不敢，这个不敢，那个不敢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最近常讲说，那种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的那种，不是嘴巴讲的，我说真的不忍的那个。就越来越不容易做到了啊！菩萨如是等种种因缘，能遮恶道位，无有大众位啊！就是能遮恶道位。那什么叫无有大众位者？成就闻慧、思慧、修慧故，又离诸论过咎故，是菩萨建立语端，所说无私啊！就是说，他因为他的闻慧、思慧、修慧，所以说有的人是。死皮赖脸当然无大众位啊，那个无惭无愧的当然没有大众位啊，好、哦， 但这个无大众位是因为成就闻慧思慧修慧，所以对种种诸论过旧啊，就是种种偏邪的思想的错在哪里啊，了然于心。所以菩萨建立语端啊，就是要说法说话的所依是什么啊，作为说话之所依之基础，所说无私，能以因缘譬喻结句，不多不少，无有疑惑。哎，所以这个必须要你看，这个其实一个菩萨要发这个心啊，他必须要很精准的、很稳定的，能抉择于外在一切论而不迷失的，对，外在一切的这种过谬的论点啊，他不会抓不到要领。他知道你的立论基础在哪里，你的过失在哪里，我能依什么的因缘譬喻为你刚刚好恰当的开显他的错误啊，很精准的显证你无有疑惑，言无非议，无有惭狂啊，直指柔和，种种庄严，易解易识啊。所以你把这个讲的到了半天听不懂了，或者讲完了不知道，听完了以后就不会了啊！一解一时，以能恰当的相应于根基的，因其因缘譬喻，让他能体会这个道理，他能持啊。意趣次序啊，就是那种法见次皆已，由此道理得决定，再依此决定道理衍生下一个道理。在依此道理衍生下一个道理，顺势而说啊，众生见次能得佛之见啊，无有疑虑啊，所以你看，他连说法者不但是语言智慧的问题，连烦恼也是清净的。为什么？无有惭狂啊，直指柔和，种种庄严啊，他有这种生性调柔的柔软之心。无惭狂之心啊，义正义而说啊，能显几次，就是我能破他论，就能显几次跟能破他论是一起的。就是说，当有时候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容易破别人，讲人家的过失很容易啊，但请问你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只会批评别人过失，但你的理由在哪里？我说如果你要批评我，绝对怎么骂都骂得到，哎，啊，你要想说我如何如何，你一定骂到。可是问题那是你刚好碰到的，因为太容易了，你又没有修正，你又如何，你这样讲全部都讲对了，你可以随便骂人一个人，但你的根据在哪里？并不是你看到道理，而是他事实上是没有，你自己乱骂一通，每个人都被骂到，因为还没证过的人都如此。但问题他以自己的对在哪里不能显，以别人的过的真正过在哪里也不能显，所以变成只是一个混乱搅乱的心啊。所以在说法者面对大众，他很清楚自己的立场，能够不了解自己的立场的时候，讲到最后见这个说这个说那，见就是残取心啊，见这个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两个坐在一块的话，哎，我怎么一下讲左一下想讲右，自己矛盾的那就很残取，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要能破他论，能知道人家的过失在哪里，能依于道理，也不纯粹为了破而已哦。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道理，是破他论是要接引入正见的，这是幽冥里面常有的啊。他就能显几事，能破他论啊，刚才那个意气次序啊，都能让道理彰显出来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。